真理。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你也很难想象，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居然会讲到我们的主要结婚啊。其实基督徒虽然应该知道，但我们也会有一点陌生了。基督婚礼几乎都跟谁结婚呢？在诗篇45篇传统上来讲哈，很多学者喜欢讲这是所罗门娶亲的诗歌啊，就是所罗门在娶妻的时候，甚至很可能是娶埃及的妃嫔的时候，因为这里有女子不要想你的父家哈，在这个婚礼的时候有人所唱的一首歌颂所罗门和歌颂所罗门妻子，也就是王后的歌哈。我的圣经知识很差，我对这些考古的不了解，我不敢说这些讲法对不对哈。可能学者有很多研究，看这个经文里面45篇里面的确有点像在婚礼里面的情形，但是我敢说这个经文如果是用在所罗门身上是不对的，应该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圣经里面很多话好像有当时应用，更重要的是指着耶稣，耶稣应验的这些。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的婚宴哈，或者是基督的婚宴。45篇第一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这我们也不敢太确定啊，这我是谁哈？这个我，应该就是这个诗篇这一篇的作者说，我心里涌出美词哈，颂赞歌颂。然后我们要小心一点，他不是说论到我王的荣美，比如说现在大概不大有这些了哈，但是在以前我们还有一点哈，就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哈。对于董事长啊，对于总统啊，或者是现在还有的时候看到父母啊、母亲节啊，会有一些有一些歌功颂德的一些诗哈。现在大概除了母亲节还有一点，其他我是看不到了。现在台湾这民主情形是对统治者，我看很少歌功颂德，都是骂骂骂。这你是陈水扁我骂，你是马英九换人来骂啊，就是大家都骂，我们也在骂骂媒体啊，骂什么？我看这个校长也是被骂啊，董事长也是被骂。就是现在我不太觉得民主时代一定都很好啊。如果大家的人的品质不够好的话，就是我们有机会就骂了，就批评。以前是王太有威严了，以前是威权时代，董事长或什么威权太大了，以至于我们都拍他马屁啊。这个董事长讲一个笑话不好笑，我们也要拼命笑啊。然后现在就刚好相反了，现在是上面的人常常要，包括校长哈，小学校长毕业典礼还要男扮女装的跳天鹅湖哈，就是有点奇怪哈。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现在在想，如果这是一个王的婚礼，我们在歌颂王和王后，那当然我们马上会想到那种马屁精啊，这种歌功颂德的。可是这里他一开始讲的并不是我在歌颂我的王啊，今天的新郎多么神勇，今天新娘多么美丽啊，不，他不在讲这些，他在讲他自己，这奇怪哈。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讲到我做了一些什么好事，我替这个国王做了什么好事，哎呦，我讲的话很多，这有点不要脸啊。他在王的婚宴上说我是多么有功劳，不仅是不要脸，而且有点笨呢。这种场合，各位，你什么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听到那个介绍人说我多英俊的？他不会嘛，他会讲新郎多英俊嘛。在婚礼上主角就是新郎和新娘，你不能抢他的风头。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婚礼的话，这个作者为什么说我很了不起，我能够说出非常多美好的话下面就有点复杂了。我觉得这个婚礼里面，如果是基督的婚礼，如果是基督娶教会的婚礼，应该是这样哈，基督娶的是教会，如果是基督娶婚礼的话，那么在这里我发现一开始讲到这个我呢，也可以是基督自己。 那个显然我们可以在这经文里看到，他歌颂基督或歌颂这个王，那个歌颂的那一位呢，其实也是被歌颂的那一位。那这怎么讲呢？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三位一体的上帝父神是神，但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也是神。然后耶稣在婚娶的宴席里面是主角，而耶稣也是因为替父神做完了一件事情，神给他这样的祝福啊。所以这里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好像是把我们最奥秘的一个道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都是神，却是同一一位神哈。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啊，如果这个你哈，这里第二节你是指着基督，我觉得很合理。如果这个你呢，在这个时候是指着所罗门王，他在娶亲的宴席上，有一个诗歌的作者就说：“哦，你比诗人更美。”当然，这更美呢，意思就是不仅是你英俊，而且是你有能力，你多么了不起。然后歌颂所罗门，你嘴里满有恩惠。这个我们需要稍微讲一下了。如果这是在歌颂王，如果这个歌颂王的伟大，如果这里在歌颂在世界上的执政掌权者，如果你希望人家歌颂你，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人家歌颂我们的，我们是很不要脸的，我们总希望人说一些跟我们当不上的一些话来听进去哈。你希望人家怎么歌颂你？当然，对不起各位姐妹，一定是漂亮嘛哈、哦。对，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个每年冬天的时候有那义卖衣服啊，有一个弟兄他捐了一些衣服卖啊。哦，我们的同工们哈、哦，不管今天早上的崇拜、圣餐，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同工们在那里祷告，一听到开始卖了，哇，拼命冲过去了。有一个姐妹，对不起，大概也六十几岁了哈，刚刚乳癌切除，来到教会第一件事就是要去买冬衣。哦，女人实在是爱美的动物，即使在棺材里，大概最后的交代也是一定要化妆师傅化妆的好看一点哈。我们希望人家说我美，那么男生呢，大概都希望人家说他的这个聪明、有学问，或者郭台铭先生很会经营、很会赚钱哈。我不晓得。我们歌颂人大概都是这些吧。我们有没有歌颂人说你讲的话充满了恩惠？我觉得不太多。第一个恩惠啊，就是你的话里面有很多给人帮助的恩惠，用英文讲就是 grace， 用形容词来讲就是 graceful。Graceful 这个字不仅是有恩典的，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优美的，它的舞蹈很 graceful， 它的举手投足很优美 graceful， 就是这个字很丰富，包括善良，包括对人好，包括很美，讲的话非常恰当。而这讲的话恰当并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名嘴伶牙俐齿杀人不见血，讲的话也不是很尖酸刻薄，讲的话就是很讲得非常好，非常恰当，而对听的人，对所有听的人是一个恩典，这非常少。各位，我们可以讲话讲得很好听啊，这我们中国以前的文人也都有嘛哈、啊、什么滕王阁序啊这有个有钱的人有个新的什么房子啊来歌颂一下，那歌颂的结果呢，那写得很好啊，争奇斗艳，然后歌颂这个歌颂那个，然后皇帝或者王或者是那个领导就赏你很多的钱，中国文人都是卖文的，你可以写很多，但那个是拍马屁，不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讲很多的话讲得很好听，这个也可以， 各位姐妹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男朋友那个时候跟你讲的，哦，真是舌灿莲花，讲得非常好。当结婚以后怎么慢慢越来越少了哈？当然，如果他给你的答案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看了，那就真是很吐血了。当我们讲出很好听的话的时候，很 graceful 的话的时候，通常不管用，因为他也知道你在拍马屁。你讲的话好听的，就跟我们看到的广告一样，不管是什么广告，一定都好听，一定都美。哦，那个收音机的，或者是电视的，或者是路上发的，都很好看，但那些都不实际。就跟是不但不实际，很多是诈骗的啊。怎么减肥啊，一个很胖的，然后下一张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变得很瘦了，然后啊，各位也是屡试不爽，总是有人去上当，因为实在我们很喜欢漂亮。发财的也是，不要烦恼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听我们这就一定赚钱。我也是觉得很悲哀啊，我常常到一些比较不是很富有的或者为生活打拼很厉害的人的家里面去，或者是有的时候碰到，比如说有的在比较开一个小杂货店的，或者在理发店里理发的啊，还有计程车司机，我听到他们多半看多半听的，哦，还有我大楼管理员看的节目，大概都是股票的节目，然后讨论的也都是，然后我看他们交的学费也大概都是在这上面，可能听了十几年还是在开计程车。没有像那些师傅说的啊，你这赚多少赚多少赚多少，没有，讲的都很好听，广告都很好听，你吃这个药，你吃这个健康食品，你穿这个衣服，你到我们这里来啊，保证学英文三天溜溜上口等等等等，都很好听，可是不实际，因为那个只是骗你的钱的。我不敢说一定是骗，我不敢说纯粹是骗，但是主要只是要你的钱的。他不能真的把 grace 不能把恩惠给你，他讲的只是好听。各位，谁能真的把恩惠给我们呢？就不是这些广告，不是这些要卖你东西的人。真的能把恩惠给你的是你的老板，真的能把恩惠给你的是皇帝，真的能把恩惠给你的，哦，我们也说一个身份并不高，但是我在军队当兵的时候那可真是这样，现在不知道如何了，就是班长，哦，他可真凶啊，但是他要给你轻松一点也是可以，他说几句话安慰你也是真可以，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就那个小小的那一班而言，也就是谁能真的给你恩惠。那些说好听话的人不行，他说好听话的人他还需要你的恩惠呢，还需要你给他钱呢。真正能给你的恩惠是有权威的人，但是问题，真正有权威的人，有权威的人用他的权威把恩惠给人的凤毛麟角。好像前几天郭台铭先生，我没有任何反对他的意思，就是好像他效法谁，80岁了还什么什么工作多久，然后工作主要一个就是骂人。我听说郭先生也是这样，他工作主要就是骂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老板，或者是起码他赚了很多钱，他就是用骂人来逼的，当然也有用很重金了挖角了来逼的整个公司走得很好，哦，也感谢主吧。你不太能够在这些大老板的领袖的嘴里听到恩惠，很少，多半都是很凶的。这里有一个君王，所以我不太觉得这可以适用在所罗门或其他君王身上。这个君王他满嘴都是恩惠，他嘴里讲出来的不是好听而已，他讲出来的能够造就人。各位，每个基督徒其实也应该是这样，一个有权威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听到，比如说一个好的教练，或者好的班长，或者好的老师，特别是好的小学老师。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还看那个什么《无爱无师》这一类的电影啊，还看《爱的教育》这一类的书。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爱的教育》大概都是性的图画。到现在，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大概都没有那种啊。我看到那个很感动，当然我也知道还是有这些人， 我知道以前台湾的有几个很好的学校的校长啊，江学珠啊、辛志平啊，这有几个校长，哎呦，这真的是非常有恩惠，非常有智慧，非常爱老师，也非常爱学生，非常的不自私，非常的体贴人。他们有学校极高的权柄，事实上是最高的权柄，但是他不是以威吓吓人，他很有领导风格，他很有能力，他也很有威严，但是他也实在是很能够爱人，很能够扶持人，把人带到一个最好的能够有的地步。我在宇宙光的时候，30多年前的时候，跟那个时候我们艺术团契还不叫宇宙光，就艺术团契，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我们那唱的最好的就是姚丽涵，听说现在还是唱的最好的。哦，我最近才看到他的那个宇宙光上的文章，原来他在英语中读书的时候，他有一次我忘记唱哪一首老歌 Only You 还是哪一首，唱了江校长在场，江校长就跟他讲，你一定要去学音乐，你一定要学声乐。我以前听说江校长很多的事情，我妈妈在去师大之前是在英语中教书，我也看到过他，哇，觉得他很凶的，很凶的一个，我们那时候都偷偷说那个很凶的老处女。他听一个，而且这个女孩子唱的不是什么歌剧，不是什么评剧，不是那什么多一般所说的什么阳春白雪哈，唱就是一个那个古板一点，还会说这种情歌有什么好唱的。他听了说，你有才气，你去学唱歌学音乐。姚丽涵那时候反应也很有意思，因为姚丽涵实在很会唱歌，他学音乐干嘛？学音乐你可以学怎么唱歌。姚丽涵说，唱歌要学的，一看就会嘛，因为小丽涵也很天才嘛。就现在他后来去了德国啊，是我们台湾一直到目前应该是第一女精英。一个领导者，一个我们中国的父亲，现在形象大概也变了一点，在这个大概100年前甚至70、80年前也是要表现的就是凶，要很凶很威严啊，吃饭第一个吃啊，然后吃完了才有其他人可以吃，都不能笑的啊。过年的时候勉强有一点，因为要威严，我是不喜欢这一套。但是呢，如果一个领导者，如果一个权威，他满嘴能说出恩惠的话，那很有福气。我也不太觉得所罗门就一定是这样，大家都喜欢听他智慧的话，这我们承认，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必定是如此。不过更恰当的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嘴里满有恩惠。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圣经上说，我要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讲出来，他嘴里真的像那个被祝福的那女孩子一样，讲出来的话就是珍珠，就是金银，讲出来的话就是玉珠落盘，非常好听。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好，所以这个王他很有恩惠，所以这个王他的神赐福给你，这个你应该就是这个王了，一直到永远。第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的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好，这一段经文呢，解经家也看出一些端倪来了，就是这段经文大概是指这个王有一次御驾亲征呢，然后把敌人打败了，可能不只是打败了，而且把敌人的公主掳回来了。那么掳回来这个就是他老婆了，那这个他老婆就是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不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实在觉得，我再想想以色列的王里面，包括最伟大的那位所罗门王，没有看他这样打过仗。列王记里没有，历代志里都没有记载他出去打仗，然后怎么样得胜哈？这个大能者，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就是神哈？ 他这样称赞这个王，愿你腰间佩刀，然后用为真理谦卑公义得胜。然后这里说万民都扑倒在你以下，他是很伟大的胜利。我不知道所罗门有没有，如果有也不一定是聪明的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御驾亲征，唐太宗有过，汉高祖也有过。各位，皇帝御驾亲征就等于今天总统上战场一样，是最笨的事情。第一个，总统啊皇帝这些都在宫里养大的，他哪里会打仗啊？出去打仗，像汉高祖唐太宗那要打仗，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一天到晚人家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你怎么办怎么办啊，老子也能打仗，也就去打一个仗看看。各位，你要去打仗，皇帝真的上战场的话，你要拨出一大部分的兵力来保护他，根本不能去打嘛，还要畏手畏脚的。你看亚哈去打仗不就输了，还是死在战场上了，还保护的那么仔细。御驾亲征是最笨的事情，士气不一定会被你鼓励起来，大家反而战战兢兢的，然后不能够勇敢的去打仗，结果还失败。所以聪明的国王不会御驾亲征的，就是那种被胜利冲昏头的糊涂国王才会这样想。那所罗门应该也没有打过这种仗，那因此这个会是指哪一个王打了哪一场胜仗，人家这样说呢？然后好像是他打赢了打胜了，然后有过下面一个婚礼把人家掳回来，那更不是很光彩的事情，也不应该记载在诗篇上面。好，不过他的确打胜了。但是如果把这个经文想成耶稣的胜利，那就完全合理了。各位，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圣经的描述方式，一个他来到世界上是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也是对的，因为这是比较主要的。耶稣来到世界上像一个沉默的羔羊一样，耶稣来到世界上像一个可怜的羔羊一样，像被对待像一个罪犯一样被鞭打，最后很羞辱的死掉，目的是要背负全世界所有人包括你我的罪恶。就他是一个代罪羔羊或者赎罪羔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包括在这几十年我看到主要讲耶稣的面貌的时候，甚至所谓的耶稣真面貌的时候，描述就是他是柔和的但是很可怜的，忧郁的难过的，最后死掉的，然后在他忧郁难过里最后成就了救恩。这个描述的他其实不是什么那种难过的，就好像中国文人里面喜欢那种鲁迅喜欢那种，鲁迅说他的梦，你知道他什么梦，他就是肺病吐了两口鲜血，然后两个丫鬟陪他去看看菊花。那梁实秋先生说他宁愿吐两口痰去看大白菜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们现在大概不懂了，中国文人都很喜欢自己很弱但是一定要很清瘦，要俊俏。现在我看男星还是喜欢这个样子哈，然后就是，但是有一大堆女人很喜欢他，连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武功高强的也常常是这样。我看那个是十三妹吧，这个故事里面就那公子简直是胆怯的不得了，什么都不行，然后那个十三妹会救他，很厉害。可是那个公子呢就可以又娶了十三妹又娶了另外女的，就是虽然很瘦弱弱不禁风，但是呢在有很多的女人倾慕他倒是有。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男人窝囊的地方，对不起，现在都没有这样，现在大家也要肌肉壮一点，头脑要清楚一点的哈。这个君王他去打仗他能够得到胜利，如果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很恰当。耶稣不仅是一只羔羊来到世界上被杀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为我们，耶稣在圣经上也描述他是一个战士，这个在启示录描述的最清楚，他骑在一匹白马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图画是正确的，是讲他是被杀的， 他完全顺服上帝。另外一个图画是他是征服这世界上，击败这世界上所有罪恶的，他打败了魔鬼，胜过了罪恶，得到了胜利。这一篇诗篇里面主要就表达这个，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继续应该有的两幅图画，就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方面，各位弟兄，不是说我们教会都应该像个什么落难的公子啊，要两个丫鬟扶着的，但是很会写诗啊这一类的哈。不，我们应当是，不是落难的公子，百无一用。教会不管是男是女，我们应该有的形象，我们是一个非常谦卑但是能干的仆人，我们在服侍。各位，仆人不可以是什么肺病吐一口血然后去看看那个海棠花或者看什么的，仆人是要能够把那个血擦得干干净净，把海棠花养得好好的，能够搬两三盆花盆去晒个太阳然后浇花的哈，是任劳任怨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主耶稣也是，他是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上帝军队的元帅。在启示录里面，神的百姓都在失败当中，可是当君王，当基督，当那被杀的羔羊复活的时候，他所显出来就是胜利，胜了又胜。今天我们教会也希望，一方面是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勇敢的、有智慧的，靠着圣灵的宝剑，不凭着血气，去把这世界上的罪恶，借着福音的大能征服，借着爱的大能把仇恨征服，借着圣洁的大能把邪恶征服，借着光明的大能把黑暗征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没有什么狂妄，我们是求主恩待我们，跟随基督夸胜，用在基督的胜利上，穿上全副的军装，用福音的真理，不是用暴力，不是用十字军的方式，不是用威迫利诱的，不是用我们有多么炫的东西来吸引人，是谦卑的，是真理，是真实的，我们用这个来得胜。所以这个经文到这里为止，你看真的用在所罗门身上，用在王的身上都不恰当，用在耶稣身上却非常恰当，因为他的确美，他的确有恩惠，他的确是为了真理，带着谦卑，为了公义他得胜，他的确是在十字架上灭了那个仇敌，很准的射中王敌的心，他的确是像从诗篇第二篇我们就可以看到的，那些万国万民就是抵挡上帝的势力通通要伏在他以下。然后第六节，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引过的，就用在耶稣身上，所以我觉得这用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的。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如果你碰到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说圣经没有讲耶稣是神的时候，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圣经，你说哦，约翰福音有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会说哦，那个神此神非彼神，那个神是个小神，那么耶和华是个大神，耶稣并不是神。那么我们的确承认在圣经里直接称耶稣为神的不是太多，这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以色列人包括初代教会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都是非常坚定的一神论，我们不是多神论。但是就在这非常坚定绝不允许有第二个神的情形下，圣经包括在新约圣经也讲到，也提到耶稣也是神，除了刚刚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用这个话称耶稣，直接明白清楚的称耶稣是神啊，而且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话只能用在上帝的身上，在犹太人身上只能用在上帝的身上，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下也用在耶稣身上。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我们只信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相信是三位一体，不要讲那么复杂。这里讲到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权就你这个国家是正直的，那世界上的大帝国几乎我们难说有一个是正直的， 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里面就讲到，罗马帝国是正义的吗？罗马帝国跟其他的盗贼国家一样，通通都是不正义的。罗马帝国跟所有的国家，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我们是靠着血腥，靠着征服得到天下的，然后得到天下也有很多文人帮你粉饰太平一下，没有正直的。我们的庄子也讲过，盗钩者死，盗国者侯。你偷了一个钩子要处死，你偷了一个国家，大家说你是公侯，就是你要做坏就做得坏一点。人间的确是这样，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度是正直的，比罗马、比英国、比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正直，就是上帝的国度。耶稣的国度是公义的，是正直的，他的百姓就是我们这里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也是正直的，不是我们配，不是我们本来有，是上帝给我们的。正直的国度很难维持，善良的国度很难维持，但是上帝的国度会永远进行。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又希望这个国度的彰显，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总有这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因为这世界上太不公太不义了，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耶稣是神，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引的就是这里的经文，希伯来书引，而在旧约就已经有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说没有根据，但在这里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根据。我们可以提醒犹太人，第六节说这个王是神，你可以问犹太人，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学者，请你告诉我，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犹太人什么时候，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最对他们最伟大的君王说你是神的？各位，那是会被打死的，最伟大的君王也担不起这句话，他们不能被称作是神。哎，当然我也是觉得很讽刺啊，就是在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哈，最坚强的无神论者，最坚强的唯物论者，都是共产主义，坚定的。可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真是这个世界上造神运动最厉害，都在共产主义国家。各位，你没有看到什么美国啊，你没有看到英国啊，包括把英国变成日不落的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没有看到大家说她是女神，没有啊。维多利亚女王会很生气，各位，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不会被胜利冲昏脑袋，他们也不会被那些文人，无耻的文人或太监捧到说，哦，我真的是神了，我真的是女皇了，不会的。弟兄姐妹，在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在一个被圣经提醒的人，他不会被权力腐化，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神常常提醒他是罪人。不管他是多么优秀，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优秀，不管他多么成功，他不会说他是神的，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卑鄙的受造物，但是蒙了上帝的恩惠。所以让我们非常谦卑，又让我们一点都不自卑，因为大家都是罪恶，可是谦卑顺服相信的人就蒙了恩典。在共产国家，最早的是列宁。本来我们孙中山先生也是要想放到水晶玻璃棺里，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那个技术，所以就没有成功，尸体是坏掉了。列宁以后就是毛泽东。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呢，做的那个水晶的棺啊，还有怎么保存那个尸体啊，不腐烂的，花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钱。然后第三个是胡志明，第四个是金日成，这些所花的钱都是，而且是继续要花，因为你要继续保存那个尸体不会腐化，所以继续用很高度的技术。好像那个保存列宁尸体的是一个犹太人， 他那个技术呢再传给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后来也被其他的共产国家邀请去做这些事。然后在金日成在毛泽东死的时候，在活的时候就把他说成神，死的时候当然不好意思说成神是神了，因为已经死掉了嘛，他们也不会说羽化登仙了，也不好意思说，但是就把他放在那里好像磕拜一样，真是愚蠢。在这个好像是最理智最理性最不迷信的共产国家里面，各位，我没有什么恶意要我说批评什么共产主义，没有，我觉得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我们都有不同的罪恶，这都是人间的一些制度，有些地方有些可能有点好，有些地方比较坏，但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在每件事都会出毛病的。不敬畏上帝的人，你用的理智用的聪明用的才华都会出毛病的。我看历史历代包括在西方，那些聪明优秀的人常常因为自己聪明优秀不敬畏上帝，最后就把人带到一个死胡同里面，要造神。那我要讲的其实还是就是说，在以色列里面有明君，有所罗门，有大卫，也一定有马屁精拍他们马屁，但是圣经你看看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这些最伟大的国王的时候，不是像北韩纪念金日成一样通通是虚假的话，大家都知道，听的人也应该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听的人说你都是骗子，互相上下交真片。对大卫对所罗门对他们污秽的事，对他们下流的事，对他们做的错事清清楚楚写下来，这不可能用在大卫用在所罗门或任何以色列君王身上，怎么可以称王为神呢？那是东方专制国家才会有，除非有一件事情，这个经文只能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不仅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是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王，他满嘴有恩惠，但是他的公义也告诉我们，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特征了，当然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大喜欢以这为特征，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嫉恶如仇。但通常嫉恶如仇的人就像包青天一样，是很凶的，对别人很凶。那么我看到很多嫉恶如仇的人是爱己如己，就是对自己呢就又很宽大了哈。我们是恨恶罪恶的，各位，当我们看到人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人拳头大就欺负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愤怒的，当我们看到有人聪明就会欺骗的时候，我们应当愤怒的，当我们看到有人用他的美丽有人用他的智慧去伤害比他差劲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愤怒的。而这个世界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然颠倒过来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因为自己弱小自己差劲就把别人的车子戳一个洞，别人漂亮家玻璃打破，我们也是愤怒的，这同样是错误。不因为你是弱小人犯这种错误我们就原谅，虽然我们比较体会一点，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但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在不义当中，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义的，他仍然喜爱公义，他是义的，他在恨恶罪恶的时候他也拯救了罪人，他让自己在最卑微的死亡当中胜过了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就历史人间的历史或者以色列历史来讲，或中近东历史来讲，可能这里指这个君王得了胜利，然后他们的神明就祝福他，在罗马的将军出战的时候胜利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如果有君王真的御驾亲征回来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神明祝福他，那个油膏他就神明祝福他。那这如果用在耶稣的身上怎么讲呢？耶稣来到人间做一场征战，耶稣来到人间做赎罪的羔羊，耶稣来到人间跟罪恶跟魔鬼跟死亡作战，最后在自己死亡的情形下得到了胜利，他完全用正义的战争顺服的手法来赢取了这个胜利， 所以神祝福他。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包括腓立比书，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在以弗所书也把他升为至高，这都是一种形容说法，好像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将军，打了一场胜仗，然后上帝就给他极大的赏赐。各位，那个赏赐圣经有讲，赐给他一个尊贵的名字，赐给他一个尊贵的地位，赐给他一个神儿子的名分，赐给他一个主的名分，还赐给他一个东西，赐给他喜乐油。喜乐油不是万金油哈，我们今天一讲你应该马上想到那喜乐油是什么，神赐给他圣灵。我们给一个功劳很大的人，都要给一个好的东西嘛。我不知道，我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以后，我们希望我们老板给我们什么赏。各位，我通常只有一个希望，就你多给我一点钱啊！这我这个人是很龌龊的哈，你不必给我什么什么一张谢卡啊什么哈，钱是最实用的。给这个君王，这个得胜君王，用喜乐油来告他。其实喜乐、平安这些美好的事都是人间给不出来的，是耶稣胜过罪恶以后上帝给他的。在以弗所书也有讲，在这里也有讲，当神把圣灵赐给耶稣，耶稣就把圣灵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就我们这些人都蒙福了哈。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这里当然更像那个娶亲的那个王结婚的宴，那个盛宴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像什么戴安娜公主的那种盛宴。不过那个时候电视，现在电视还是这样，我们只能转播，以后可能那个时候，现在有可能 3D 了，更真实的让你能够看到那个在那个大教堂里的婚礼。但这里呢，他还没有讲其他的，他讲两个东西，都是在一般婚礼里面我们不大会强调的。第一个就是有很多香味，对不对？各位，你参加婚礼多半说，哦，那新娘子很漂亮，那个礼服很漂亮，你不太会说，哦，那新娘子很香嘛，香格格啊，还是你指她的那件衣服太多樟脑味道了。第一个有香，第二个有丝弦乐器的声音。这我们也要说啊，这的确是我觉得在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传统里面一个很美好的事，包括在这个教会，包括你们等一下有的，刚才有的，就是音乐。各位，见证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音乐。大音乐家啊，都宫廷出来，都是教会出来的，都是受到这些影响的。起码从巴洛克以后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许多的歌向我们的上帝歌颂，我们有许多的哀也向上帝唱，以至于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音乐，在新约的时候也是音乐。基督徒在一起就喜欢唱，基督徒在一起就喜欢听。我们唱我们听还不够，我们还有乐器，还有管弦乐。上帝的教会是丰富的，是不是只有那一点啊？我也希望我们华人的聚会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你在，我觉得特别是在美国哈，尤其是还有基督教文化的那个背景的地方，生活很丰富，但是我们华人常常不太喜欢。怎么叫生活很丰富呢？我发现西方人哈，我觉得这都跟上帝的创造，跟信靠上帝有关系。他们生活很丰富，修车子，就是 DIY 是，就是自己 DIY 这样自己来做，他们很喜欢。我碰到好几个什么董事长级的，什么级的，今天一下午，星期天一下午，星期六一个下午，星期天一个下午，干嘛？哦，换那个洗衣机里面那个皮带，我买这么厚的书来看怎么换，怎么换，怎么啊？董事长哎，他觉得很有兴趣，种花、修车啊，做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带小孩出去到什么山上去度，去看这个花，听这个东西，生活很丰富。咱们老中在一起大概就是 那个时候就包饺子就吃嘛啊，各位吃也很好，但是还有更多很丰富的，包括音乐，包括艺术啊。当然我们台湾现在我们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我也希望这是基督教的影响哈。我们不是只有那些悲情，你看我们中国的皇宫里面就不大多讲，这一有什么音乐啊，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淫声，正声是淫声不大好，就是宫殿要修得漂亮一点也都是什么，就放一把火烧掉了，就是新来就烧掉了，就好像那个艺术啊美感不是很多。各位，当耶稣带领我们得胜的时候，当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是丰富的。真正的丰富是在基督里的，你的吃喝玩乐、食衣住行、艺术音乐都有。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这里更像是有人说更像所罗门的婚礼了，把别人娶过来了，把别的人公主娶过来。但是这我们也很难说哈，因为所罗门跟埃及的公主联婚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和番的时候一样啊？不管是王昭君啊，或者文成公主这种和番的时候，是不是一样？不晓得。但这里用在教会又最恰当。如果这里的主角都在讲到耶稣，耶稣的得胜，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子，然后他满嘴有恩惠，然后他得胜，他用他的鲜血，用他在十字架上死得胜，这个得胜让他升为至高，让他得到了圣灵，上帝给他的圣灵。各位，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教会的诞生，教会的诞生就是耶稣的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在旧约里面，圣经也有形容以色列好像是上帝的妻子，但是他不忠贞。在新约里面形容我们教会，我们基督不仅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上帝的朋友，上帝的军兵，我们也是上帝的妻子。我们原来也是外邦的，我们原来是根本不属于这个圈内的，但是耶稣的宝血借着他的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传遍天下，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不是每个都是基督徒，希望每个都迟早是基督徒。在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确会说你是外邦人，你是国外的人。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这个家里面，进入这个家从一个意义来讲也像是一个公主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做王后。你不要再去思想你的名，你的父家，意思是什么？不要再去思想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生活了。就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像我们离开了罪恶的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绝不再回头了，我们往天上的家乡去走。当我们在专心信靠上帝走这条路的时候，十一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王会羡慕你的美貌，哦，这个羡慕用的也很稀奇，这真是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太太啊，真是，当然是羡慕，就是爱慕，就是喜悦。我们的主对我们有这种羡慕吗？这很难以想象，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让神的儿女，让神的教会，也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美，我们把上帝的美活出来，甚至叫耶稣都羡慕。这种美，这是教会里面的美，我们对人的爱，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善良，都是希望叫我们的上帝喜悦啊！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他喜悦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敬拜他。他是我们的神。哦，这里哈，当然是指着基督徒或者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但是，就像以弗所书讲的，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但是也是讲到夫妻。 如果哈夫妻能够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下这样，是多么美好，羡慕啊！我不知道这要怎么讲。一个做丈夫的看到他的妻子，看到就有无比的爱慕。这种我们通常只有在男人看到别人的那个别的妇女模特儿的时候才会有那种表情，真是很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在那种老一点的小说里面或者故事里面，事实上在我们长辈里，在我们生活上应该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不是在十七八岁谈恋爱那么火热，那也很好，但是我们有更深坚厚坚实的三四十年的相爱，那经过各种风吹雨打艰难一起走过去，那个叫一个丈夫看到他的妻子是这么坚强，这么支持他，这么爱他，我们羡慕他的美，那真叫中国人说的妇德。而这妇德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女英雄，各位也是爱人。而这个妻子对丈夫是敬拜他的哦，各位弟兄们回家不要叫你老婆跪下来，你应该跪在她面前比较好的哈。但是有这种尊重，这在人间都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两个罪人在一起，最知道就是他的龌龊。所以夫妻之间常常因为熟悉，西方也有这样话嘛，因为越接近就越 contempt 别人，看不起，因为看到你的龌龊嘛，不管你是外面是总统或者是什么，你的下流，你的不诚实，我都知道。各位，这个包括在家里面，我的儿子看我，他能不能信这位上帝？这父亲天天满口不是仁义道德，满口是圣父圣子圣灵，哎，那行为心思是不是龌龊下流的？我必须承认，一定有，他一定有看到，我儿子一定有看到我不诚实、虚假、嫉妒、骄傲，各种不好的都有。各位，在教会里也有啊，有的时候母亲一副恶婆娘的嘴骂儿子，哎，转过身来牧师来了，又很圣洁的样子，我们也有啊。但是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在诚实的敬拜上帝，蒙上帝的祝福。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富足的人也必向你求恩，这都是希望教会的丰富吸引人归向主。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陪伴的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欢喜快乐的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里可能就是有可能是王后、或公主过来了，过来的时候通常也都还有一些陪嫁的，或者是什么保姆啊，从小长大的这些，你可以在西方也看到，中国也有看到，这些人都过来。那我们用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希望这恩典都临到所有的人。后面呢，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做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十五节到十六节可能就有很长的时间表示这个王和公主不像日本的那个王妃啊，不能生。我们跟基督有许多属灵的后裔，也就是教会的增长。这种婚宴，这个婚礼不仅是婚礼，而且指着以后的幸福和快乐。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那个新妇圣洁等候她的新郎，那我们今天也是在等候，我们今天也继续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新妇。愿神